网文选评，
网文选评。
哎，蓝素，哎，你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依法治国吗？
哎，那当然听说过了。这两年北京的领导人是高调的提倡以法治国，要达到和谐社会，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哎，可是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依法治国啊，连那个拉三轮的都能变成法律专家。
哎呦，陆平啊，你说这话我可得打个问号，拉三轮的都成了法律专家，有那么回事吗？
在看中国网站上有这么一篇文章，题目是假如农民没有被逼成专家，作者是陈谭。
哦，农民被逼成了专家，这我可得好好听一听。
文章在一开头他是这么说的，三轮车夫吕福山是个法律专家。
哦，拉三轮的法律专家还真有。
不要真以为他是法律工作者，他仅仅是个农民，只有小学文化，在西安市蹬了多年的三轮车。
瞧瞧，我说没有蹬三轮的法律专家吧。
因为三轮车经常被交警没收，是多次罚款，他不得不把跟三轮车有关的行政法都啃了个遍，最终他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哦，你这说的是拉三轮的他被逼的不得不去自学成才，最后成了法律通。
文章说这是发生在一年多前的事情，但最近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把农民逼成专家的案件。
哦，又一起农民被逼的变成了专家的事件，看来这农民被逼成法律专家的事儿还真不少。
据重庆晚报11月14日报道，一个小小的手术之后，左腿骨折的妻子面临着截肢，但是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均为不构成医疗事故。2006年9月7日，重庆市中县人民法院终于下达了对此案的判决书。
哦，判决书上怎么说？
说中县中医院对王朝珍的诊断过程中存在着医疗过失，由中医院赔偿王朝珍69845.9元。看着这张等了八年的判决书，周泽贵和妻子王朝珍禁不住是抱头痛哭。
哦，这听起来像是说这一对夫妻因为妻子医疗事故而失去了左腿，因而打了八年的官司，最后拿回来了接近70000元，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文章说，但是贫穷的农民周泽贵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这八年多的维权路上，周泽贵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够格的专家。八年来，贫穷的他是熟读各类的医学要典和相关的法律书籍，记下了相关医学笔记近10万字，记下了200多篇法律笔记。
好嘛，我看他都够博士生的资格了。
在这八年当中，仅仅初中文化的他还写过一份医疗事故鉴定报告，这份报告让司法部的医学专家也称奇。
瞧瞧，我说的不错吧，还真够博士生的资格。
在多次被法院宣布败诉之后，周泽贵是毫不气馁，他始终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但周泽贵付出的是整整八年多的维权和学习的生涯。
哎呦，听你这么一说，我终于明白了。
怎么呢？
这写在纸上的法律它是公正的，可是呢， 这些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却是不公正或者是不愿意公正的。所以呢，这只有小学文化的三轮车夫和只有初中毕业的农村农民才不得不自学成才，把自己变成了法律通，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把那些被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所破坏的司法公正给更正回来了。可是呢，这代价也确实不小。你想想啊，八年了，人家日本鬼子都打跑了，他才赢了一个官司，而且是为一条因为医疗事故而冤枉被锯掉的腿赢回了区区7万块钱的赔偿。这中间的辛酸血泪啊，是一定不少啊。
要不怎么说八年了别提他了。
哎，说来说去啊，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以法治国啊。
文章说，一个农民不管他懂不懂法律，他原本可以请律师为自己维护权益，但在维权的路上，周泽贵等一些人是不得不学习法律等其他的知识，乃至成为专家。这里笔者就要问了，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周泽贵等人假如没有被逼成专家呢？难道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不公正的判决，或者再等上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等待公平的结果吗？那人到底有多少个十年呢？等到人老珠黄，岂不晚矣？
哎，你这话说的也是啊。这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他是不如回家卖红薯啊。这执法人员他就是父母官，是百姓的青天呢、可是这青天呢是污浊不清，逼得这卖红薯的他不得不自学成才，自己去当自己的青天。你说这现而今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这父母官和子民百姓他不是在倒着玩吗？
文章说，农民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的，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法和城市人相比，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其法律意识十分的淡薄。在我国，人数占大多数的农民对法律的了解是十分的低下，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往往借助于关系打通门路，但关系毕竟不能和法律相比。
这说的也是啊，在一个现代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司法的公正，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农民周泽贵，他花了八年的时间，他只不过在官司中打赢了一个县一级的中医院。可是如果侵犯他权益的是县委、是市委、是地委、是省委呢？他得花多少个八年才能打赢这场官司？他有可能打赢这场官司吗？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做了一个假设，说假如农民没有被逼成专家，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对呀，假如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没有被逼成专家，或者是没有机会成为专家，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哎，说到这儿啊，现成的就有一个例子。在2006年12月22日下午3时左右，江苏扬州文化街发生了一起暴力强拆故意致死案，有十几名城建控股公司雇佣的强拆人员，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明知房主在屋内的前提下，是手持大铁棍爬上国庆路175号经租房主薛祥谷的私房房顶，故意捣毁房顶使房子倒塌， 将房内75岁的薛压在砖瓦之下，并且在场的三男两女五名警察是视而不见，见死不救，扬长而去，导致薛惨死。
哎，这听了半天，警察为什么坐视不管呢？这房子到底是属于谁的呢？
文章说，死者的儿子在采访中介绍，房子是光绪年间造的，是他家的祖传房产，前店后居，文革时被充公，前些年落实政策之后，落实政策办公室将后边的居室还给薛，但前面的门面房尚未落实，拆迁办也口头答应拆迁的时候给予补偿。死者的儿媳妇说，22日事发之前，薛父子二人向打手般的强拆人员耐心解释，说自己是合法的私有产权人，并有房契等为证，并提出要谈好之后再依法拆迁，但打手们对薛是推推搡搡，全然不理，老父亲便回屋内躺下休息，儿子也在屋里，谁也没想到他们会爬上房倒房顶，使房子很快的塌了下来。薛的儿子在采访中非常的悲愤，说真的很惨无人道，我眼看着父亲被活活砸在砖瓦下，我要跑晚一秒钟也会死掉，当时就跪在地上求在场的五名警察，请帮我把老父亲扒出来吧，可他们连踩都不踩，反而扬长而去。他哭着说，我家人和邻居冒着危险从瓦砾中把老父亲扒出来的时候，老人头都被砸扁了，满脸是血呀，脚上没有鞋，脚多处骨折直滴血，他死得太惨了，他们是故意害死我老父亲呀，我要不能给他讨回一个公道，我也不想活了。
那拆迁公司是怎么样答复死者的家属的呢？
文章说，薛的儿子透露，23日城建公司拆迁办负责拆迁的徐杰跟他说，拆迁死人是难免的，不可避免的。薛的儿媳披露，事发后薛家打110将老人送往苏北人民医院，证明已死，死里逃生的儿子雇用一部人力三轮车，欲将父亲的遗体运回家，路途中遭6辆警车拦截，警察强行将其父亲的遗体放入警车后座，打开警灯，警笛长鸣，呼啸而去。
瞧瞧，这执法人员不但不维持公正，相反还要毁尸灭迹，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文章说，薛的儿子说，我几天几夜没睡觉了，到现在还不知道父亲的遗体在哪儿，共产党也没为我主持公道，还让我不理解的是，我们在倒塌的房子前设了灵堂祭奠父亲，可警察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使邻居不敢来吊唁，警车还日夜守在灵堂前边，警察在里边开着空调取暖。
看来呀，这薛的儿子即使像农民周泽贵一样把自己硬逼着变成了法律专家，面对着这些官商勾结的房地产商啊，他也很难打赢这场官司啊。
这次的网文选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我是陆平，
我是蓝树，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